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
我是猫卡。
上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各地的早餐，但是没说完呢。
是，我们已经吃了三顿早餐了，虽然现在是下午啊。
哪三顿呢？
对，台湾的、日本的、美国的，然后呢，欧洲的早餐呢，我们没有讲完，所以呢，今天呢，继续讲。为什么要说各国的早餐啊？我觉得出去旅游哈，你就会发现那个早餐呢，它是最接近那个真实生活的，就是当地的，而且特别有画面感，你知道吗？你看你早上，你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画面，就是清晨的街道，咖啡的香味儿，那个小店刚开门，然后人这一天就开始了，对吧？这些就是当地人他特别真实的那个日常。我觉得一个城市他真正醒来的那个样子，就是在早餐的时候。就是早餐它除了就是每一顿它吃的东西不一样的话，它那个文化差异也是最明显的。咱们上次咱说到了法国早餐、意大利早餐，对吧？法国的早餐就三样东西，咖啡、牛角面包、果酱。
对，你上次介绍了很多巴黎人早晨会走进一家小咖啡馆，然后点上一杯咖啡，再来一个牛角包。那当然那个牛角包呢，外面是酥酥的，非常好吃。
是那个烤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空气里全是那个黄油的香味儿，哎呀，真的是那个味道，你闻着你就觉得是很享受。然后很多那个法国人他会把那个牛角面包蘸一下咖啡，
很优雅哦。
对。你就想他那个动作啊，整个的，对吧？然后呢，法国人呢不喜欢早上吃太多，然后还有比法国人更节俭的，就意大利人更简单。法国不三样吗？意大利人就吃两样。
两样，
对。
Okay.
而且他那个咖啡是浓缩的，咱上回不是说了吗？浓缩咖啡加上甜面包，然后早餐时间就五分钟啊，就吃完了。人家只要有咖啡的香味儿，然后街道的阳光就可以了，
一天就开始了。
哎、对，是。
那欧洲早餐里还有个特别有名的，就是英国的早餐，那个就不简单了，
完全不简单。英国的那个传统早餐哈，我这英语不太好哈，对，叫 Full English Breakfast，就是
全
套
英
国
早
餐，
明白？
那里面呢，可能有什么煎蛋呐、培根呐、香肠啊、烤番茄、橘豆，反正蘑菇、吐司一大堆。
听起来很丰盛哦。
对，就是特别，你听着就扎实敦实。说是因为早期英国人很多人呐，他都是那个体力劳动者，早上需要很多的能量，
所以欧洲的早餐其实差别还蛮大的。你看不同的国家它是不一样的。
对，你看啊，法国多优雅啊，你看人家那个姿态哈，意大利快速型的，
五分钟
超级迅速。对，英国你看它就特别的扎实丰盛了。
那听众朋友，如果让您选哈，您会选哪一种欧洲早餐呢？或者说您现在在家吃早餐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和画面感呢？也欢迎您和我们大家来分享。
是，
那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啊，一的话呢，您当然可以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来分享您在旅行当中的早餐的感受。也欢迎您呢到我们的网站上961.net 上来啊留言分享。
是，我觉得就是世界早餐它就是特别有意思，而且呢有些地方早餐啊让人特别惊讶。
好，比如说
土耳其早餐。
土耳其。
对、
okay、
很多人说土耳其的早餐是世界上最丰盛的早餐之一。
那
之一啊，不是，就是它最丰盛。对，
那看来比英国这个还要丰盛哈、啊、比如说呢，
就是跟日本有点相似，就是一桌子小盘子。
哦，
什么橄榄啦、奶酪啦、蜂蜜啊、什么番茄啊、黄瓜、鸡蛋、面包。你看
这就八个碟子。
对，而且土耳其吃早餐特别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哈，聊天啊，喝茶，慢慢吃一顿早餐，可以吃一个小时。
哎，早餐就一个小时、啊、
哎，对，我刚开始听的时候特别好奇啊、早餐吃一个小时啊，
不起不要起很早，坐再坐一个小时，吃一个小时。
对，你像他这一大桌子吧，对不对、然后呢，他不像其他的国家，你像日本什么这一套吃完他就走人了，对不对？他不是，他是配着那个面包一样一样慢慢吃。你想这本身他就花时间、对不对？然后呢，土耳其呢早餐它属于社交时间。很多
早餐就开始社交了。
对，很多土耳其早餐家庭是一家这个家庭最重要的家庭时刻。
哦，
特别是周末，很多的家庭他就会坐在一块儿聊天，
嗯，
有的时候呢一边吃一边聊新闻聊工作、
哦、
然后聊天气，反正就扯八卦就开始了，从早上就开始了。然后有一些那个餐厅他就会特意的推出什么土耳其早餐、
哦、
拼盘什么的、
嗯、
就鼓励你慢慢吃慢慢聊吧、
哦、
反正在土耳其早餐它就像一个早晨的那个家庭小聚会。
所以
然后对，我那个时候奇怪，他那个工作时间早上起来那分秒必争啊，早上时间多宝贵
对
吧，对、啊、但是他呢和一些结构很快的城市相比，土耳其他就是很多城市他普遍的上班时间都是九点或者十点，他那个咖啡文化非常发达，你像他九点十点上班、
嗯、
和你七点八点上班他就差俩小时对吧、
嗯、
所以他花一个小时我觉得还是、哦、
啊，理解了，
他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嘛，就像我们的早午餐似的，你就不会那么紧张对吧。然后呢就是大城市他会赶时间，但是普遍来讲整体的文化他还是偏向慢慢吃的，而且他早上有一个早餐有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喝茶。
哦，早餐是有茶的。
对，喝土耳其红茶，那种红茶它是装在那个小玻璃罐里的、
嗯、
就小玻璃瓶里头、
嗯、
然后呢一杯一杯的，就是像小玻璃杯那种的、
嗯、
一杯一杯的喝，这一早上这一顿呢你知道吗，能喝三四杯。
哦，
对，光是聊天喝茶你想这时间就慢慢就过去了、
嗯、
对吧。所以呢你在土耳其很常见看到一个场景，就是一家人或者朋友在海边或者是花园餐厅里吃早餐、
嗯、
哎，你就听这地方啊，
对呀、
啊，海边
度假
花园餐厅，对呀、啊，吃早餐，一边聊天一边看海，一边吃各种好吃的。哎，你说
时间还长，那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土耳其早餐，
是不是？我觉得各地早餐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你吃完早餐，吃完了这些早餐去上班，在土耳其就是先好好生活一下，然后再去上班。
嗯，对，感觉土耳其早餐其实不仅是一顿饭，
对，
是，对，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
我最向往的。慢慢的吃面包呀、
嗯、
刚才说这面包都是一道一道的上哈，然后夹着奶酪啊，再来一点蜂蜜、
嗯、
再配上一杯土耳其红茶，
是，
那大家再围在一起聊点新闻呢、
嗯
就有一种把一天温柔开始的仪式感。
对
对，这是咱们感觉的，我估计土耳其人不一定有这种仪式感。那、
我
们
看到的是，对，
听起来
它不是一道道上，它就是配着面包，
嗯，
啊，一样一样的吃个这个吃个那个，特别休闲。
哎，
那哪像早餐呢，对吧？这简直就下午茶嘛，感觉。
对，咱土耳
提前
度假就去土耳其吧。
所以它早餐很有意思，墨西哥早餐也很有特色，他们喜欢吃一种东西，玉米饼，咱经常能看到、
啊、
咱老去墨西哥店去买什么玉米薯片，
对对，
玉米饼是吧，
那个玉米饼哎，蛮好吃的哈。
是，
嗯，
它那个配鸡蛋啊，配豆泥啊，配辣酱，哎呀，土耳其早餐就是重口味的、
嗯、
大早上起来就吃的这么重口味，什么辣味咸味
的确
香味，
听起来就很有味道。
对，还有呢，就是你说到这我就想起那个越南早餐、
嗯，越南早餐就是河粉呗。
哎，没错，很多越南人早上起来就吃一碗河粉，热腾腾的那个牛肉汤，加上香草啊、豆芽啊、青柠啊，
嗯、
哎，
没错，
不错、
那个。对，一碗里面这个它就有那种叫他们的这种香草，
是，
对，越南的这种的，
对，
然后
它那种香料
在里头，哎，
是，
是的，
对，这一碗热汤下肚，哎，其实早上起来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嗯，
不过呢，越南人啊是坐在那个很矮很小的小塑料板凳上，你要比较大型的啊，身材魁梧什么的，真的要注意了。我觉得他那个小塑料板凳真的就是给越南人准备，他们就是迷你型的
啊，
适合日本人。
对，美国人可能
亚洲人
有点坐不稳。
对，而且他们呢就是坐在路边喝咖啡，然后吃一碗粉，摩托车就从你身边找就过去了。这个我觉得去过越南的人他都有这种印象，但是我呢、
哦、
不太喜欢他那个早餐环境
啊、哦。
你看看人家土耳其海边花园是吧，越南就大街上露天那也就算了，你知道他那个路边摊啊，就那摩托车就从你身边过去，
哦，
咚咚咚咚的那个尾气啊什么的，就、
嗯、
然后他光大脚丫子，他越南热
热
你都能看到，你知道吗？所以呢越南呢我不是很推荐，早餐的话呢尽量在高级酒店里吃吧。对，越南而且他那个街道哈全是摩托车，你知道我去坐个轿车的话、
哦、
你就发现周围全是摩托、
嗯、
远远一看像什么你知道吗，一群蚂蚁驮着个苍蝇。这样大家也吃不下去早餐，别去越南吃早餐，摩卡不推荐。嗯，但是其实越南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但是一定要跟团，你千万别自个儿去，一句也听不懂、
啊、
是，对， 而且它的那个整个的环境啊、服务啊什么的，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它是有差距的。
是，如果你想换一种，就是体验一下哈，没受过苦的，或者是在美国生活的实在每天太优渥了，
可以去越南体验一下，是吗？
对对，就是反差对比一下，回来你会觉得哦，美国还是很好的。
假如说
是。
找不到生活的幸福感了，这种就是可能你去一些更本土的地方，然后呢看到一些生活上的差距，
对，
真的会觉得可能其实我们现在还是
很，我觉得是，尤其是日本人，我觉得他们应该过去体验一下。还有那个去中国回不来的那种，被一顿暴打的那种，他越南没有那么恐怖了，
嗯，
但是比较接近，他的街道什么有一些落后地方比较接近。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各种早餐的文化，那
还没说完呢，
也欢迎您和我们的互动，
是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我是猫卡。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世界各地的早餐，
其实世界各地的那些早餐，它就是藏着它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有好多旅行的那个记忆啊，都是来自那个早餐。我就是这样，我前面讲的那些，我觉得那些东西我再去讲的时候，脑子里就是那个画面，
嗯，
然后你像咖啡馆的那个早晨呢，尤其是东京的那些小店的那些早餐什么的，
非常有特色。
对，然后印象最深的还是越南街头的那个河粉那个印象太深刻了，来来往往的那些人，
就是在越南吃了一顿早餐。
没有，我在越南吃了好多顿，但是呢，当时去的时候，因为我的表姐在越南，
嗯，
然后呢，她那个时候在那边工作，说让我过去玩玩去，我想那就去吧，越南对吧？没想到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
你说的那也是好多好多年前了，
2008年，
对呀，都20年前了。
我不知道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啊，嗯，但是当时的印象确实很深，尤其哈，你知道越南人一家四口在一辆摩托车上，哎，那个太惊悚了啊！就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妈妈也好，爸爸也好，你知道吗？在前面骑着，怀里抱一个，
嗯。
然后那你说第二个孩子在哪？
后头抱着，后头
在爸爸妈妈，在爸爸和妈妈之间，对，还抱一个，
嗯。
然后这一家四口，越南人长得也是小了，反正这四个人在一辆摩托车上，我说哎呀，这也行，也不违法，也不违规。再一看，哎呀，都是这样的，最少上面一个孩子，
嗯，
普遍都是俩孩子，
普遍都是四个人。
而且你知道他们没有车道，所有的摩托车都挤着挨着
走，
对，互相之间还扒拉着那种，这怎么能受得了？这太恐怖了！我觉得这么拥挤，我是不敢了。你别说骑摩托不敢，
嗯，
车更不敢开了。
这个摩卡哈，听众朋友，摩卡胆是非常大的，连他都不敢了，我估计。
对，而且那个摩托车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红绿灯，
嗯，
你过个马路什么，你真的是左看右看，右看左看，上看下看，前看右看，哎呀，反正特别紧张，
嗯。
然后他们讲话，哎呀，这个越南话我学了好多遍，学一个词儿没学会，人家还告诉我你别学了，太难听了。真的，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发音是怎么发出来，反正就是各种声音听不懂。
这就是人家的民族的文化啊，这个。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海南人可能会到了就是越南，他有种亲切感，就是摩托车特别多
哦
啊，
而且他气候也是很像的，都很热。
是的，
嗯
嗯，而且越南的话，她女性都比较娇小，瘦瘦的，小小的，
嗯，
啊，我觉得还是不太一
样，跟老出汗有关系，是
吧？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你看她的那个氛围和台湾就不太一样
啊，哦，
台湾就特别热情，你去了之后还是很安心的，可能因为我语言不通吧，人家跟我好，我也不知道，
嗯，
我就跟着我表姐，还有带着一个翻译，我们一起走，
嗯，
他们也是看上去蛮礼貌的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自身的感觉的话，它美景，它的那些风景点真的是很好的，
嗯，
但是它的那些街道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更喜欢台湾。我觉得很亲切，
那当然是不能比的了。不过我想18年的发展，
嗯，
现在应该还是会有很多变化。
对，
现代的设施啊等等的一些，
嗯，
那你想， 中国那18年前跟现在也一样是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就是
还是18年前的中国好哈、
啊。
对，越南的话可能现在更好一些了，因为中国有些厂啊什么都挪到越南去了，
嗯、
所以它发展起来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大家也许是富裕了一些。
是，对。所以呢，我自己感觉下来，如果就是欧洲啊、日本啊什么这些好地方都去过了，越南呢，你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种旅行感受的话是可以去一下的，如果这些地方还没去过的话，先紧着这些地方先优先，这个是摩卡的一个推荐、
嗯、
是、
嗯、对， 对，这就是摩卡说我们先从好玩的玩起、啊、
对，
然后再有一些的话真的是毕竟这个民族走到今天它有它的一些
是、
缘由啊，
对，
是去体验可以看一看。那我们回头说到早餐的话呢，你看那个美国国家它是不一样啊，日本早餐它是讲究平衡、
嗯、
营养搭配对吧，
是，
哎，叠叠玩玩的，什么东西放什么放多少、
嗯、
它是跟营养均衡有关系的。然后美国讲早餐是讲究自由，
是，
哇，大汉堡哈，想吃什么。然后欧洲的 早餐呢就讲究生活的节奏呀品味呀哈、
嗯、
都不同，所以整个世界各个地方的早餐都藏着他们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嗯、是。所以呢我觉得这花了两次节目的时间啊，给咱们的听众介绍这个早餐、
嗯、
就是这个早餐其实真的很重要，它除了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对人来讲的话早餐也是要讲的营养一些的、
嗯、
多吃点蛋白质啊，多吃点蔬菜啊，作为我们亚洲来人来讲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呢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马上台湾团立刻就要出发了，我们3月份的团，
对对对，马上下周就开始了啊、
嗯、
那有些朋友已经先飞过去了，
嗯，
今天还有一位李先生对跟我发短信说他到机场啦等等的哈，然后再报平安。所以刚才说到早餐，其实我印象当中哈，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早餐是台湾，
嗯，
就是那个那么早，
是
啊，朋友啊带着我去，
嗯，
对，然后去体验，然后店里头呢真的是种类非常的多，
是，
然后感觉很家庭化，
而且他那个就是香味儿啊，台湾的早晨就是从香味儿开始的、
嗯，
你就看那个小巷里的那个豆浆店开门。点一杯热浆，点一杯那个热的豆浆，拿一个蛋饼，哎呦，这一天就是台湾这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那个街道你就看着它一点点人家苏醒了那种感觉，就是你就看着那个街道动起来，
对，
哎，特别好。尤其是3月份和4月份这个时间去台湾、
哎、
简直太好了，
我最想
那个温度
就是这个时间的台湾的水果、
啊、是。首先你看哈，咱从气候上讲，现在就是摄氏度吧、
嗯、
这个华氏什么我还搞不太清楚，20度左右吧，20到24、25度、
嗯、一个气温，
对，那它不像夏天那么闷热，冬天台湾有时候还下雨，湿不拉几的、
嗯、
所以这个季节是真的很好。你走在街头上你会感觉那个空气都很温和，然后你就现在早晚可能穿个薄外套对吧，然后早去的像咱早去的这几位听众朋友对吧，他们就在咖啡馆
走一走，
外边坐着点杯咖啡，你就看着那个人来人往的、
嗯、
台湾的那个咖啡店里头有奶茶咖啡，哎呀太好喝了、
嗯、
坐在那儿，我忘了那就叫85度还是叫什么好早之前的、
嗯、
台湾朋友带我去的，我去喝，哎呀真的太好喝了，名忘了，光知道那个咖啡是老好喝了、
嗯、
还想再去喝。再有就是山里的春天开始了，
对、
哎、这个季节
我们3月份这个团是可以看到樱花的、
啊、
台湾的樱花，
那个山都是嫩绿色的，
对，上次那个导游威廉给我们讲呢、
嗯、
也其实是因为他们是被日本是移民统治了50年的时候，日本把温泉的文化带过去了，
是，
然后把那个樱花也种过去了，所以使得台湾的今天呢有些方面跟日本也真的是很像。所以如果您觉得日本赏樱花太拥挤了的话呢哈，其实台湾走过去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看我们两个团，台湾团日本团是一起的，第一周是台湾呢，第二周是日本呢、
嗯、
日本团早爆满了，
对，
就可见这个火爆程度，
是，
一棵樱花树下哇老多人了对吧，
嗯，我们的樱花团呢，日本团呢是早早就爆满了，现在台湾呢除了樱花之外啊，
嗯，
台湾是山樱花，它就开的比较小、
哎、
颜色比较深、
哎、嗯，
但是呢它还有别的花，
非常好看，
对，它还有别的花、
嗯、
什么海芋花啊，木棉花啊，凤凰花啊，各种花，就是台湾四月份的花全开了。我们现在去台湾的话，你可以去那个台北的那个郊区的那个叫阳明山，里头有白色的那个海芋田，那个拍起来那山呀、啊、云啊，哎呀很漂亮很漂亮的，
对，阳明山是我们行程中的最后一天，
对、
嗯、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你去夜市不热， 这你要是六月份八月份你上个夜市去试试看、
嗯、
那简直的你就是包子把你蒸了很热的这个季节的话你去了真的就是特别适合逛夜市一进去啊那一整条街还是香味儿，烤肉的那个胡椒饼珍珠奶茶炸鸡排反正第一次去台湾有去玩的人台湾的夜市人家说不是纯粹是为了吃他那个夜市就是一场嘉年华就对然后再有一个它就是这个时间虽然有假期但是它不像暑假游客没有那么拥挤
嗯，
这个时间点你上哪儿去你不用排长队呀、啊，所以这个时间也比较好旅游的轻感受也是不错的
那个逛夜市的时候特别有趣啊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说哇有这个太棒了我说要吃这个但是我知道呢我要看看后头哇这也太棒了我要吃这个走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全晕了然后我也找不着我刚开始想吃的那几家哎呀很有趣所以在这里提醒您想吃的马上拿下因为太多了
是但是呢要留着点肚子一旦最后还有好的都吃不下又眼巴巴的是吧、
嗯、
对还有就是小芳前面说的那个水果台湾的芒果知道吗、
嗯、
台湾的那个芒果爱文芒果它那个果肉是金黄金黄的、
嗯、
哎呀那个味道就是台湾吃的那个芒果冰就是从这个芒果做出来、
哦、
因为它纤维特别少、
哦、
几乎没有所以那个味道非常好
哎呀
还有一个你特别爱吃就是那个红心芭乐
嗯
上次去吃了 没
对红心芭乐
是红心的
还有释迦果哇
哎对
嗯
是它那个撒上一点那个梅子粉呢你吃起来就有点酸甜的
嗯
这种吃法在美国你是看不到的只有到台湾能体会到、
嗯、
所以还有莲雾没见过吧
莲雾我上次好像没有吃到耶
它长得就像那个小铃铛一样那个颜色红亮红亮的
嗯
口感的就是清爽的那种水分特别多
哇真棒
适合炎热的夏天听着流口水哈、
啊、
对那个释迦那个它你前面讲那个释迦它外面是绿色的那个鳞片
对
嗯然后那个果肉呢就像那个奶油一样柔软啊
对
哎呀天然冰淇淋啊
对对就是冰淇淋的感觉
流口水还有就是凤梨你看台湾的名品凤梨酥对不对、
啊、
它叫金钻凤梨甜度特别高酸味很低所以呢当地的人他就把那个台湾人就把那个凤梨直接切了当零食吃
哇
嗯，
所以那个凤梨干也是嘛我们这是选哎各种凤梨干
又讲不完了小芳要先进广告我们回来再说啊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小芳，
我是猫卡。台湾的凤梨呢，真的是很好吃。你去啊，到台湾的那个传统的市场里头，你发现整条街啊都是那个水果的香味儿。就在那个台湾水果摊前，你能看到一个很神奇的水果，也是小芳念念不忘、一定想要去吃的。
是的，
就像苹果一样大的，其实是枣。咬一口，清脆又多汁、
嗯。
然后很多人第一次吃就会记住这个味道。
对，
就是我们的听众回来不停的在念叨，
没错。
哎呀，台湾的大青枣太好吃了。然后小芳就一边流着口水一边说：“我要去吃，我要去吃台湾。”那青枣可以长到拳头那么大，对吧？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是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台湾南部它气候特别温暖、
嗯、
阳光充足，再有一个呢就是当地的农民它经过多年的这个培育，品种不断的改良、
哦、
所以现在的
这
个青枣
出来的，
对，不仅大而且果肉特别厚，
嗯，
所以每个去吃完的人呢都念念不忘，真的是好吃。
没错，
猫卡也没吃过，所以呢也是一边流着口水一边说我们台湾的这个旅游团呢四月份这个团呢还有名额，
这个大青枣
是能够赶上吃青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条线有一个台湾的听众啊，他是回去做了多方的比较，
嗯，
然后呢发现哎，我们这条线路是他最满意的啊，后来呢也是参加了台湾人啊参加我们的台湾环岛游，所以呢现在如果有时间能够赶上我们台湾四月份，我们是4月15号到4月22号，赶上这个时间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旅游团。我们这个团呢现在还有名额，三月份呢我们已经正好满团啊出发了，大家很开心、
嗯、
然后这个组里头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了啊，我们已经建了组，大家都在小群组里头互相发信息啊，就开始了各种为什么哈、啊，还有期待，各种美好的期待、
嗯、
我觉得再过一个星期之后呢就是依依惜别了，还有就是各种不舍，各种难忘，
这个还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我们当时在做旅游的时候呢、
嗯、
就听众希望我们能够 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去玩嘛。那我们真做起来的时候，发现每一个团在解散的时候，哎，都会难舍难分哈。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大家就是因为人少吧，可能是10个人左右，慢慢的就是成为了一个家庭的感觉。
对，
然后呀，刚熟络了哈，刚是建立了一种，就是话也很投机，
是
什么都是很舒服的情况下呢，呀，要告别了，好像很久会见不到了。
嗯，
那还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位女士呢。他是一个人参团，那他心里就不踏实。他说，哎呀，就我是一个人，会不会到时候很孤单？我说不会，其实之前都会有这种，大家他不会说一对儿一对儿的，好像有一个单的没有人理的，大家都是在一起的，所以蛮那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个人是单人报名，
是
他们俩呢就成为了非常好的好朋友。
这一路上所有的照片里头，这俩人都是手拉着手，像小朋友一样，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走到哪里去都是两个人手拉着手在一起，然后拍出来的照片也是手拉着手，很可爱啊。
尤其呢，他们就等于是交到了一个可以以后一起出行的一个玩伴，
是
就是蛮高兴的，特意打电话回来感谢我。我说这真的不是我做了什么，是你们的缘分。
是，而且 Mocha 又多出新朋友来了，每个群组里头每次都有新朋友进来，还很开心。就是整个一个团结束了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的就多了好几个朋友。
可能就是源于做一件事情的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结的那个果它也不一样。
对，
我们是真的是想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个旅游的本身的体验，这是环旅游本来的面目嘛。
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发心情况下呢，哈，想照顾好大家，这个结局就是一样的人走到了一起，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团散了，大家还都在。
对，而且呢，好多人呢，他就是参加了一个团，再参加一个团，然后去过地方还要再去一次。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意大利的团，这个团里的人呢，就是参加过我们
上次的欧洲团，
是、
就是东欧这个团的，
对，
也真是一个劲儿 push 我们呢。哎呀。就push我们开发更多的线路，我们今年真是在这个团友的这个push下，欧洲我们会有4条线路带大家去玩。
是，而且呢，意大利这个团呢，我们现在他们已经就是就定下来了，我们要发团了。那现在呢，这个团呢也是有名额的。我们这个经典意大利之旅呀、它就是历史、艺术和浪漫的完美交汇了。这个团呢，我们会去到米兰呐、威尼斯啊、佛罗伦萨呀。这个呢，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唐韵呢，唐韵去欧洲玩了一圈回来了，所以呢，大致的去讲了一下，真的是这条线也是非常非常美的。尤其今天Mocha讲过意大利的早餐，5分钟。多快，剩下的时间
全
去玩，对，就很快，早餐就5分钟。
从这个意大利的早餐开始体验意大利的文化。
是，
那我们这个5月7号到5月15号是意大利的这个9天的团哈。我们这个意大利的团只是7个人的团，所以大家真的是想有一种小团精品体验的话呢，
对的，
就联系希望之旅。
是2个名额啊，就2个名额，因为现在已经有4个人了，我们接下来还有2个名额或者是3个名额，我们就又满团了。所以呢，没有去过欧洲的或者没有去过意大利的都可以报这个团。这个团呢，它就是从米兰一直会走到罗马的这些古老的遗迹，每一个城市啊，它都拥有它独特的风情和深厚的历史底蕴。那就是在这片文化与艺术的这个土地上呢，无数世界级的这些建筑上，像博物馆什么的名胜古迹，它就把这个人类的文明的这个辉煌你都能够去见证。所以呢，参加这个团的话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的导游。哎呀，每一次回来的这些团友对我们的导游啊，这个评价都是特别特别的高。因为我们这个导游他不是一个就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导游，他本身就是一位学者。我们的听众形容他是一部行走的历史书，走到哪里都是娓娓道来啊，给我们讲好多的故事，很有意思。
对，我们会意大利的这个线路呢，会去4个城市，米兰，那它当然了就是时尚和艺术的殿堂了，然后会去威尼斯，那大家所有人都知道了，这是水城哈，对，它的梦幻魅力哈，也可以去体验。然后佛罗伦萨呢，它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心脏，罗马呢，永恒之城的一个神秘的面纱，让我们到那里去揭开这个面纱，来看看那个历史留下来的痕迹到底是什么。
是，其实像米兰呢，它有好多就是我们比如说先去广场之后呢，米兰的大教堂，它上回唐韵就讲过了，它是600年最终完成的，这个是世界上真的是最大最漂亮的 哥特式教堂，不是之一啊，真的是最大最漂亮的。
我们会带大家进到里边去参观。
是，而且早餐之后呢，比如说第二天的行程或者第三天的行程，我们在行程当中呢会安排到去加达湖畔的半岛小镇。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一个度假的圣地。之后还会去到爱之都，就是维罗纳游览。那个小城有帝国时期留下的这个圆形的剧场，还有香草广场，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朱丽叶的故居了。
哎，所以大家就是安排出时间来哈，在这一年当中呢给自己放一个假，无论是去哪里吧。那如果说您也时间上不是很确定的话，就是哪怕自己出门走一走，有一个自由行的几天，对自己呢就是的一个辛苦呢，它都是一个调剂。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安排好自己。那如果说您可以有计划，那您就联系一下我们希望之旅，看看哪些线路是您想去的地方。那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努力把这件事情安排好。
对，像威尼斯好多地方它都有它那个就是迷你型的那种的模拟的那种的。对，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要去一趟，它那个运河呀、桥梁啊，还有历史的建筑啊，这些就是真的是漂浮之城、光之城，我觉得它那个太梦幻了。然后还被誉为是面具之城，这个威尼斯真的是太有特色了，它是建立在森林之上的城市。所以哎呀，反正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意大利这个地方是让我非常向往的，虽然我比较晕船，但是我非常很想去看。对，喜欢这个地方。还有就是罗马，我觉得罗马的那个君士坦丁堡凯旋门，还有罗马的那个广场啊，就是那个
历史的沧桑，
它那个建筑物
呀，
是它的那个建筑物，就是感觉它在电影画面里出现也好，哎呀，你一看到的时候，
震撼，
对，非常震撼。哎呀，那个
它带了特别厚重的历史的那份重量，
对，所以它的那种露天广场，还有它四周的那个四合喷泉，都在那个广场中心。我就觉得哎呀，罗马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地方，
必去的地方。
是，
所以在这里也是向大家推荐，然后安排好时间。
对，刚才呢在我们这个 FM961 的就是网站上呢，有5959的听众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摩卡小方，欧洲对食品的安全要求比较严格，
是的，
所以呢到欧洲去呢天天喝牛奶，法国的牛角面包都是现烤的，而且呢有一定的数量卖完了就关门休息了。你看
好，
是，那不知道别的其他的听众啊，您早餐在今天早上吃的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互相通报一下啊。对，
看看大家都在过哪个国的生活。
是，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摩卡在下周哈，有一个远行。
是，我呢今天早上跟艾琳做节目的时候呢，就在栏目里头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因为工作的安排呢，猫卡呢可能会离开两个星期，当然这两个星期还会再做节目了，只不过就是不能做现场了。那么艾琳呢讲了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安排。那有的听众就问说，哎，那猫卡你干啥去啊？我就说，哎呀，我是要回日本了。之后呢我们也在我们 FM961.net 上呢收到了听众的留言，就是我们的5959，我们的这个老粉铁粉啊，给猫卡留言说会想念你，猫卡，哎呀，听了很开心。
没关系，我们
还连
线，
对，
经常的就是让猫卡出现一下。
他说祝猫卡旅行愉快，加油充电，早日返还。那还期待艾琳每天就是美好的声音来播报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包先生特意打电话来为我点了一首歌，这里先不剧透，要明天艾琳对放给大家听，下周一了啊，要等到下周一。而且呢还送上了心意满满的祝福，我亲自接了这个电话之后呢，真的听到包先生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温暖，非常受鼓励。那就是留言的还有给我打电话的这些听众啊，我真的是很非常感谢啊。那我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您是留言互动的听众呢，还是默默陪伴我们的这些朋友，那你们的支持呢都是我们节目最珍贵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猫卡呢也想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大家，愿每一位听众呢都能平安顺利，心情愉快，每一天呢都有温暖相伴。那 真的是很感谢大家，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关注和参加我们的希望之旅啊。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期待呀、啊、或者是想听到哪些方面的内容，都非常欢迎您给我们留言，提出您的宝贵意见，您的每一条建议都会让我们的节目变得更加的丰富，更贴近大家的需求，期待听到您的声音。那周末即将到来了，愿大家放慢脚步，和家人朋友呢好好相聚，度过一个轻松温暖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